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谈了几个与诚信有关的问题，例如守诺言、职业秘密和谎言等。今天我们还要讨论考试作弊、尊重他人名誉和保守秘密等与诚信有关的伦理问题。谈到诚实，有一个伦理问题，一般课本上很少提到，而事实上听告解时常常可以听到的，就是考试作弊。在这件事上最能看出所谓的社会恶的存在的影响。由于社会恶的影响，使我们不能照最理想的去生活，而且往往最理想的在现实中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抉择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谓中庸之为德也的确有道理。
神父，好像课本里我找不到作弊这个题目。
对了，张神父没有讲这件事。教会内神学学制也很少有人讲这件事。下面所讲的是根据美国耶稣会若望福特神父在1941年的神学研究英文学制里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考试作弊的问题。这个文章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原则，第二部分是现实。关于第一部分原则，若望福特神父认为，一般性的考试，也就是没有奖学金奖状的考试，如果作弊是相反诚实，本身是轻微的罪行。虽然是轻微的罪行，但是可以逐渐形成一种观念习惯，什么事都要走捷径，常想不劳而获，甚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这实在是今天社会上许多重大罪恶的基本渊源。
神父，可见考试作弊虽然轻微的罪，也不能忽视啊。
是啊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这种越来越松的倾向，也听到良心催促他不要陷入恶性循环的圈套，而仍然不肯努力改过，很可能就犯了重大的罪过。这也是我们在基本伦理神学讲过的，基本抉择是一步一步促成的。当一个人的基本抉择是恶的时候，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逐渐发展来的。以上是一般的考试，还有的考试跟奖学金有关。若望福特神父认为，这样的考试靠作弊得到优良的成绩，那就不只是相反诚实，也相反义德，应该把所得的奖学金交出来，或者是捐给穷人，或者是赔偿给本来确定该得奖金的人。最后还有一种考试是职业性执照考试，比方医师、护士、汽车驾驶的，如果考试的人达不到执照要求的本领，像是医护人员、汽车驾驶的，借作弊取得执照，以后也不努力进修，这样不止相反诚实，也相反爱德，因为他的冒险可能伤害到别人。
神父，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不可以作弊，原则都很清楚，可是事实上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容易做到， 尤其是看到别人作弊得到好成绩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吃亏了。
嗯，的确是这样。不过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大家都默认社会恶存在的环境里，我们应该考虑别的因素。
什么因素呢？
所谓社会恶存在的环境是这样的，比方权威，也就是主考人，他并不要求考试的人有诚实的言行，他只期待大家成绩好。这样老师受到了赞美，学校的名誉也好。换句话说，校方监考不严也是造成学生作弊的原因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主考汽车驾驶的人办公开的要求贿赂，这样没资格的只要给红包就拿到执照，有资格的因为没有贿赂反而考不过。还有劳保、公保或是其他保险，在报账的时候常常报虚账，而上级也自然而然的删掉一部分的金额，删除后的数目和真实付款的数目很接近，这明显的是在作弊。
神父，事实上这些现象相当普遍，所谓浪费公帑，古今中外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教友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怎么做才对呢？
有的信友愿意做先知性的见证，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完全诚实，因此他考试的时候即使别人作弊他也绝对不作弊。结果呢，他成绩不好，考不上好的大学，找不到好的职业，他也甘愿如此。好，他可以这样做，可是这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他是不是该养家呢？如果他找不到好职业，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他可以更有力的做孝母，影响社会吗？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此外还要注意，如果校方主考人并不要求诚实的表现，也就是说他并不要求你按照靠自己努力所知道的回答，这时候如果你作弊并没有欺骗权威，也就不犯罪。
神父，您是说如果校方不管学生作不作弊的话，作弊无妨咯？
这个道理不太容易懂，也不太容易解释。具体的来说，大家都作弊，校方不管，这时候可以走捷径得到好的成绩。
这么说，谎言和作弊好像都没有共同一致的看法，那听告解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？
听告解的神父一方面要不断的先学习充实自己，另一方面深深的祈祷是需要的。我们常是需要圣神的光照，让圣神领导我们。好，以上探讨的是考试作弊的伦理问题。课本中第八戒还讲了尊重他人名誉及保密的问题。现在请看课本267页，请修女念503号。
好的。毁谤与诬枉同是损害人的名誉，是违反正义的罪，其分别是毁谤揭露人的实有而隐秘的罪行，损害人的假名誉；诬枉捏造罪名，妄加陷害，损伤人的真名誉。所以诬枉教毁谤为重，在法庭上诬枉谓之诬告或妄证。此外有类似谤诬的罪恶，即所谓传言，本非谤诬，而是无故将某甲对某乙的恶言传给后者，这不是破坏名誉，而是挑拨仇恨，使人不睦。
接着张神父说，为什么不能诽谤诬啊？因为谤诬的对象是人的名誉，名誉不是别的，就是一个人在众人前所享有的重视和声望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名誉享有不许侵犯的权利，就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也有这个权利。
神父，如果一个人他实在犯了罪呢？
这在267页410号有一个原则，请修女念一下。
好的，保存名誉的权利只是限于隐匿的罪恶，无正当理由，不许任意揭露。公开的罪则不禁止谈论。什么算是公开的呢？凡经法庭宣判的罪案，公务人员逆职、贪污等罪行，及一切众目昭彰或事不能掩蔽的恶事，都算公开的。仅在一个小小的团体内是公开的，还不许无故向外宣扬。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正是此意。
好，谢谢修女。这里说隐秘的罪不许任意揭露，只有公开的才可以。下一段张神父也说，什么时候可以揭露他人隐秘的罪？为了私人相当的利益，有时候亦可揭露他人的隐秘罪恶。例如揭露出来为犯罪者有相当的利益，或者为使第三者免受重大损失，我若暗中遭受某人欺压，可以告知一二知己，以求心灵的安慰或有益的指导。被告在未招认以前，可以揭露原告及证人的隐秘罪恶，以削弱他们的证力。但若由此等揭露，他们的损失远超过我的利益，则不许揭露。在刚刚念的一段，说出别人隐秘罪恶，我们要特别谨慎，因为太容易伤爱德了。只要我们念念雅各伯书第三章，就可以看到在说话方面我们是多么容易犯罪了。原则是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6-38所讲的，
你们应当慈悲，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。你们不要判断，你们也就不受判断。不要定罪，也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赦免，也就蒙赦免。你们给，也就给你们，并且还要用好的，连按带摇，以致万亿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，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。
神父，那在讲别人的毛病这件事上，能犯大罪吗？
能犯大罪。课本268页411号说，诽谤及诬妄，皆是违反正义，本是大罪。但在无关重要的情节上，则是小罪。为审断罪的轻重，应当注意资料的轻重，即谤诬者、受谤诬者、听谤诬者的性格、身份、数目等。此外，课本还提到言语上近乎妄政的罪，即侮辱和妄断。侮辱是当面侵犯人的地位尊荣，是言语行动的对人失敬。通常侮辱比较少见，要多注意妄断、猜疑，这是常见的伤爱德的罪。在271页415号说，妄断是内心对他人的侮辱及蔑视， 明知没有充分理由，仍然坚决地肯定某人有某种罪恶。妄断罪的轻重，是以贸然加给人的罪恶之轻重为标准。此外，还有对他人的品性发生的忖度及怀疑，因缺少坚决性，不是真正的妄断，而是冒失不慎重，只有小罪。但是如果绝对没有理由，仅故意怀疑某人有重大罪恶，亦可能是大罪。妄断和猜疑的罪，在告诫中是非常常见的，尤其是女性，往往没什么根据，就东说西说。一般讲都没什么恶意，但是想到基督这么重视爱德，爱是帮助人，从心里对人宽容包含。课本最后提到保守秘密，272页416号讲秘密的种类，就是自然秘密、承诺秘密和寄托秘密三种。在守密的义务上，最严重的是寄托秘密，其次是承诺秘密，最后是自然秘密。接着在417号讲泄露秘密的罪，泄露自然秘密普通是违反爱德。可是如果因为泄密而使人受害，那就是违反正义。寄托秘密常产生正义的义务。
神父，如果某件事已经事过境迁了呢？
在课本的273页418号中讲到保密义务的消灭时说，比方几时秘密已成公开，或有理由相信关系人许可，保密的义务即告消灭等。其中张神父提到，如果医师知道某个男子患了传染病，劝他暂时不要结婚，如果不听，可以告诉女方。对于这一点，今天神学家的意见是倾向不告诉女方，因为人对医师、心理医师有信心，知道他不会泄密，这信心是更大更普遍的善。
神父，那女方怎么办呢？
女方应该用各种方法去打听，而不是等医师来告诉他。这样的意见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太需要保护隐私了，能放心的对别人讲出自己的心境，对整个社会的健全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而医师不告诉女方，使女方染上恶疾，却是比较小的个别的善，对医师的信任是更大的善。所以今天的看法更趋向严格保守秘密。